聂永安听了任京子的话，急忙向小慧求救。
慧儿，慧儿啊，快救救我，救救你舅吧。
小慧儿白了他一眼，红着脸向永言蹲了个万福，说：爷，要说我这个舅舅这么没天理的东西，就是死一百个也不足惜。哼，就我本性而言，巴不得叫他早点死，有他这么黑心的吗？别说我是他的亲外甥女儿啊，还就是本乡邻居，有这样往火坑里推人的吗？他可是我的亲舅舅啊。说到这儿，眼泪夺眶而出，他擦了把眼泪又说：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谁叫他偏偏是我娘的兄弟，我的舅舅呢？他赌输了钱，我爹替他还债，我娘说天不看地不看，就看我外婆老了，还有我那两个可怜的表弟，他们年纪还都小，真要杀了他，我外婆还有舅妈和两个表弟也都活不成了。
小慧这番话说得入情入理，大概是触动了叶永安的天良，他突然趴在地上痛哭起来。
小慧儿，你就别再说了，都怪你舅不是人呐，你就不用再替我求情了，叫大人杀了我吧。
永言见这情景，心中也是一阵酸热。哼，你要真能悔改，我还能给你开一线生机，就怕你口是心非，这会子为了活命什么好话都肯说，过后就六亲不认了。叶永安擦了把眼泪，往前爬了几步，说：
爷放心，您这样宽容小的，小的不改过自新，那还算人吗？您大人大量，饶了我就等于是饶了我全家，您必定会公侯万代。
话没说完就被永言给打断了。你放屁，你以为我是谁呀？告诉你，我是当今皇上驾前的十五阿哥，现在就封着王位，别拿那些好听话糊弄我。你从今往后改了还则罢了，不然的话哪天要你的命只是一句话的事儿。听了这话，满屋子的人都吃了一惊，萧三爷和叶永安飞快地对视了一眼，他们原以为永言不过是哪个商行里的少老板，不安世情的厨，路见不平出来管闲事罢了，没成想他竟然是皇上的儿子。小慧儿见永言举止文雅，很有教养，少男少女天生的投缘，对永言的印象特别好，也只是以为他可能是京城里哪个大官家的少爷，等听说他竟然是当今皇上的儿子，也不知道是高兴啊还是失望，仿佛觉得俩人的距离一下子拉远了，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心里是个什么滋味，不由呆住了。却听永言又问那个姓萧的：你叫什么名字？
姓萧的正在胡思乱想呢，冷不防永言问话，打了个愣怔才说：
小的是北京西直门里人，是做小买卖的，这回是这里的汤师爷拉我出来的，说是跑一趟广里能挣四五百两银子呢，小的见能挣钱就糊里糊涂的跟着他们来了，到了这儿才知道感情他们是拐卖人口。王爷，小的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儿，还没干成。小的原先也是本分良民，平时也就放点债，还在玄女庙里适应供奉，实在是不明真相，这才上了他们的贼船，只求王爷高抬贵手，饶了小的这一回吧。
任京子见他满头满脸也不知道是汗水还是血水，顺着光头直往下流，想笑又忍住了，断喝一声：住口，
放了这么大一圈闲屁，还没回答王爷的问话呢，你究竟叫什么名字？难道也叫我们管你叫萧三爷不成？
是，小人说话前不着，这招村后不着店的，小子叫萧治国，人们背地里都管我叫萧三赖子。
这个萧三赖子就是李世尧那天晚上出门在半路上碰见了病着的母女两个，这不是出了一个醉鬼吗？那个家伙就是萧三赖子，也就是眼前的这个萧三赖子。永岩听他说到玄女庙，觉得有点耳熟，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说过似的，但是眼下还在发烧头疼，一时半刻还不能再细想，便说先把他们俩捆起来，跪到外头房檐底下。说到这儿，他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又对黄老七说，劳烦你去见见刘大人，我的金鸡纳霜，金鸡纳霜。说着已经昏迷过去了。小慧见了急忙上前扶住他，无奈永岩浑身就像软面条一样，他一边帮他躺好，一边摇晃着他说，爷您醒醒啊，什么叫金鸡纳霜，什么叫金鸡纳霜啊。任精子在一旁说，啊，是我们爷治疟疾病的药放在钱家风店里了，樊老伯走一趟见了刘大人，您一说他就知道了，就是要快点。黄老七不敢怠慢，答应一声是掉头就走。慧儿和他干娘手脚不闲的忙着给永岩灌温开水，又用温毛巾来回替换着搭在永岩的额头上，伺候的是无微不至。简短截说，等永岩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不在黄老七家了。朦朦胧胧中好像听见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上了楼梯，他觉得头疼得厉害，简直睁不开眼睛。一会儿就听有人轻声说，怎么样，十五爷身上的热退了吗？
还没退尽呢。这是小慧的声音，不过后半夜倒是睡得安稳一些，不再说胡话了，喂了两次淡盐水，喝的时候都是模模糊糊半睡着的。
嗯，好，要小心伺候，我就在楼下前庭，要什么有什么事儿只管找我。
是。
南边这扇窗户太亮了，十五爷醒来会刺眼的，我待会儿叫人送了一块窗帘，你呢把它给挂上，这楼板的缝对得不好，你们来回走动的时候脚步要放轻一点，等十五爷身子骨稍微好一点就给他换房子，我先去了。
是。
接着就听见轻微的脚步声，那个人好像要走似的。永岩用力睁开了眼睛，轻声说，
是和珅来了吧。
和珅已经走到楼梯口了，一手提着跑脚正要下楼呢，听见永岩叫自己，急忙回身说，
啊，是奴才来了。
他慌忙凑到床前哈着腰问，
爷醒啦，这会儿觉得怎么样啊，头还疼得厉害吗？
哦，和珅呐，你坐。谢十五爷。永岩这才认真打量周围，原来啊自己的确是睡在楼上的，一色的红松木地板，三间房都是打通了的，东西各有一个紫檀木屏风相隔，南边窗前一溜放着三个红铜大座盆木炭，炭火烧得正旺，大约是怕过了炭气，窗户都是半开着的。屋里的陈设不算华贵，除了一张檀木桌子、几张茶几和两把靠椅之外，别的就没什么了。可能东屋是慧儿歇息的地方，中间隔着一道灯芯绒帐幔， 整个屋里宣场明亮。永言不由满意的点点头，转眼见王小五带着两个小厮站在楼梯口守着，就吩咐他：小五子，叫他们在炭火上放一壶水烧着，这屋里太干了。这才转过脸来对和珅说：和珅，好久没见了，还是你在栾一卫的时候见过的，怕是有一年多了吧。和珅在椅子中欠了欠身，笑着说：可不是嘛，崇文门那边的差事太杂，平常呢又不便去府上给王爷请安，见爷的回数就少了。哎，爷这会子觉得还好？永言见慧儿含笑垂手站在一边，便笑着说：慧儿，麻烦你给何大人倒杯茶来。和珅急忙说：嗨，是我叫他过来服侍爷的，他到这里啊，等于是一步登天了，爷怎么还说麻烦的话呢？永言敛去笑容，正色说道：哎，不能这样说，他又不是我的丫头，是患难之交，不能呼来喝去的。哎，刘墉呢？还有钱锋呢？都在这里吗？你们是怎么知道昨天的事儿的？说话间，小慧已经端着茶过来了，一杯捧给和珅，一杯捧到永言面前。十五爷，您这会子气色好些了，用点茶吧。可能他还不大习惯这样称呼他，所以显得有点发窘。永言笑着点了点头，挣扎着要坐起来，慧儿急忙放下茶杯，扶着他的肩膀侧身坐起来了，又在他后背放了一床被子，捧过茶来，一边吹着上面的浮沫，一边四下看了看，竟是没地方可放，永言也不去接。慧儿顿时红了脸，捧着茶杯靠近了床边，一口一口的喂他。和珅呐，是个玲珑剔透、聪明绝顶的人，全当没看见，只顾端着茶杯小心翼翼的喝着，便接着永言刚才的问话说：十五爷，这是本地最大的宅院了，黄花镇首富钱善人特意腾出来做了临时的钦差行辕，石安大人和钱锋、王尔烈都在前院呢，正在商量着审贼和如何给皇上写奏折的事儿。我们是腊月二十接到直隶总督的滚单的，算计着路程啊，也该是昨天到沧州的，前天我们迎到沧州，上了船才知道原来十五爷在半路上已经下了船，这一带治安不好，年关就要到了，再加上有红洋教的教匪活动，怕爷有什么闪失，特意下牌子知会沧州府到黄花镇来维持。嘿，谁料想得到呢，他们自己就通着土匪。唉，也是爷命里注定该有这一劫，不过爷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也是爷命大福大造化大。这么一席话言简意赅，还捎带着几句似乎是安慰的迎奉话，说的不温不火，恰到好处，使得平日对和珅颇有成见的永言也不得不佩服他的口才和心计，顿时生出了一些好感，点了点头说：嗨，本来呀、是没事的，真是我自己找出来的事儿，结果呢才生出了这么些事儿来，说来也真是奇怪啊，我一向不莽撞的，这回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竟然会铤而走险，要是等着你们来料理呀、哪能闹得那么狼狈呀、嗨，你没瞧见呢，简直是落荒而逃啊。和珅却笑着说：嗨，遇见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也挺身而出，这足见爷的仁慈之心，爷虽然为此受了惊吃了苦，但却为一方百姓除了害，为此爷必定深得民心，这样看来还是得大于失的，这正是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意思喽。 永言摇着头说：“嗨，早听人说你和珅一副好口才呀，今日看来果然名不虚传，不过我可不敢当呢。”正说着，听见楼梯上脚步砸踏，和珅便起身说：“十五爷，这是刘中堂、钱观察和王师傅他们来了。”话音没落，只见刘墉在前，前锋王尔烈紧随其后，鱼贯而入。和珅迎上两步，笑着说：“哈哈，十五爷的身子骨已经不相干了，我们坐着说了好一会子话呢。”刘墉上前看了看永年的脸色，笑着说：“哎呀，十五爷这么铤而走险，可着实把臣吓了个半死呢。如今看来，果然气色好多了，只是脸色还有些苍白。”说着，领头打了个签儿。永年在床上急忙抬了抬手说：“快请起，王师傅和我有师生名分，更不必行这个礼。小五子，快给几位大人看座。王师傅，他们拿到你，没把你怎么样吧？”王尔烈急忙回答：“倒没吃什么亏。刘大人他们丑时就赶到了，最可恶的就是沧州的那个高玉成，他明明在钱家客店搜到了我们的印和刊盒引瓶什么的，居然敢把我们的行李物品藏起来，下令搜捕您。他这不是显然要杀人灭口吗？县令魏鹏举问他从钱家客店里搜出来的东西文案上写的什么，他居然支支吾吾的说还没顾上看，他这未免也太胆大包天了。”说到这儿他顿了一下：“尔烈身为钦差的随行人员，遇事思虑不周，以致招惹出这么大的事儿，害得十五爷犯了老病，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呢。百无一能是书生，尔烈惭愧的无地自容，请十五爷重重治罪。”哎，王师傅怎么能这样说呢？明明是我自作主张，与师傅什么相干呢？说来也怪了，我这疟疾病平常犯起来虽然也很难受，但却从来没有昏迷过呀。前天晚上竟然会突然晕倒在野地里，躺在床上还头晕目眩的，这会子坐着说话反倒觉得好了一些，真是令人费解呀。刘墉急忙说：“嗨，刚才我问过大夫了，他们说您不是犯疟疾病，是个小伤寒的症候，寒热不定，是伤寒激动了爷的疟疾病根，所以疟疾也有发作，您好好将养几天就会好的。”永言点了点头，这才认真打量刘墉。见他弯腰驼背，眼圈发暗，眼睛发红，满脸的倦容，不由心中一动。他和朱皇子虽然平常不大结交大臣们，但是茶余饭后有时候也议论这些个朝臣们，说起刘墉都认为他是个忠君爱民、有德有能的贤臣。刚才觉得和珅不错，但是刘墉这份沉稳干练的气质更对他的脾胃，便笑了笑说：“哎呀，看来今天是不能说正经事了，就依着你们先歇息几天，把病养好。我虽然也是钦差，但毕竟还年轻，不通政务，皇阿玛之所以让我出来，主要是历练学习办差的意思，充其量官风查情而已。眼下一件是国泰的案子，这是刘大人的专差，其余呢绥靖治安、安顿道户、赈济灾民、清查教匪等事儿，看似各不相干，其实事事相互关联着，也都不是小事儿，统统由你来主持，我和王师傅拾遗补缺就是。刘大人，我们平常虽然见面不多，但令尊刘老相国是我的太傅，曾经手把手的教我写字呢，所以我们也算是亲切的师兄弟，你千万不要闹客气，这些事儿啊
你只管放胆去做，我只有帮你的，绝不会撤肘的。本来呀，刘墉最怕的就是又来一位钦差，而且还是天皇贵胄龙子凤孙阿哥爷。这阿哥爷们呐，年轻好事，血气方刚，要是真的他们撤起肘来，管不了也惹不起。此刻听了永言这番发自肺腑的话，心中一阵感动，但是表面却不肯带出来。因为永言提到父亲刘统勋，便在椅子里欠了欠身子说：
啊，十五爷这么说足见爷的胸襟坦荡，但刘墉是不敢越礼的，有什么事当然要事先请示十五爷的。就十五爷方才说的，看似各不相干，其实事事相互关联，既是动威之助的至理名言。十五爷，今天你也太劳乏了，先安心静养几天，等这里的案子办完了，我们再剪烛长谈，你看好吗？
永言心中不禁好笑，因为刘墉刚才说的动威之助的见识，那都是出京避辞的时候皇阿玛谆谆告诫自己的。当时乾隆还说，派你去不是不信任刘墉，主要是想让你历练历练，你不能帮忙不要紧，切不可以帮倒忙。刚才说的好多话都是从皇阿玛那里学来，再说给刘墉听的。他本想告诉刘墉这是圣谕，但是刘墉这么一夸奖，他只好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回去了。见刘墉要告辞，急忙又把他叫住了。哎，你们稍坐坐再去，王师傅回头把我们遇事的前后经过另拟一折，连同我以前的请安折子一并奏上去，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所以不要回避，也不要夸饰，是什么就写什么，不过要用密折，不然传到外面又不知道会造出什么闲话来呢。王尔烈急忙点了点头，是，十五爷想得周全，一会儿我就下楼去写，您看过再发出去。和珅接过话茬也说，哦，我们这边呢也写折子，十五爷是不是要过目呢？啊，不，不要，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过最好也用密折，免得有害视听。永言说着又转向了刘墉，
哎，刘大人，按律令这些个人贩子该当什么罪啊？
哦，这类案子每年刑部都要接六七十起啊，照先前的案例，大都是流配黑龙江垦荒。
哦，那这回就还是流配吧，不要因为我破例。我是皇阿哥不假，但他们作案的时候并不知道我的身份，要是为这破了例，往后就不好处置了，一案比照一案，势必杀人太多。
刘墉皱着眉头思索了一阵子，
要我说呢，该杀的还是要杀，这个为首的叫殷树清，身为知府衙门的师爷，通统匪类拐卖人口，与高某人狼狈为奸，还要栽赃陷害别人，也太坏了，而且呢是把人卖给洋人，有伤国体，不杀无以警后，也不足以平民愤。还有个叫司孝祖的，他们和广州十三行上下联络，拐卖人口，贩卖鸦片，都是他从中穿针引线，这个人也不能饶过。不过现在案子还没审清，审定之后我再来回十五爷，然后斟酌着上奏皇上。眼下呢，您就别再为这事劳神了，横竖都是有规矩制度的。
怎么这么个案子还要惊动皇阿玛？
是啊，这不是小事儿，因为这事儿牵涉到洋人，所以一定要上奏皇上。